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来向你问安，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节目主持人小燕。
非常欢迎你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也盼望你呢能够在这个之后不单单听了，也能够跟我们彼此的分享，将你的想法，将你的意见都可以跟我们提出来，让我们能够知道，不断的改进。
我们还是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点亮你我他。另外一个是由高文老师给我们谈的男人研究所。那接下来让不让我们听听看今天的点亮你我他，题目转危为机。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从前有两只青蛙，就是老青蛙和他的儿子，他们不小心掉进了一桶牛奶里面。两只青蛙为了生存，所以就不停不停地游。不过两只青蛙游了很长的时间，他们看不到任何生存的机会，也看不到有谁来会拯救他们。老青蛙因为年纪老迈，他快撑不住了，就对儿子说，小青蛙，我好累呀，我真的不行了。小青蛙努力地鼓励老青蛙说道，爸爸，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你要继续地游啊，只要你不放弃，一定是会有奇迹的，爸爸，你要有信心啊。虽然老青蛙得到儿子的鼓励，可惜过了半个小时，老青蛙还是撑不住了，他停下来就泄了气，沉到了牛奶的桶底下。小青蛙看到爸爸死了，非常的伤心，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把悲伤化成力量，所以小青蛙继续不停地游。小青蛙就一直一直地游，发现它的脚底下被搅拌的牛奶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球，就是黄油球，然后这个黄油开始慢慢地变硬，小青蛙就把这个黄油球变成了一个平台，用自己的脚用力地一蹬，纵身一跳，竟然让小青蛙跳出了牛奶桶，救回了自己的性命。亲爱的朋友，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你现在是不是好像这两只青蛙一样，掉进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桶里面？你遇到了很大的危险，好像看不到出路，你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脱离的危机呢？你现在会不会遇上了婚姻的问题，遇到了家庭的问题，工作上面是不是不够顺利，还有你的孩子，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叛逆的性格，让你很觉得头痛呢？你是否觉得好像真的是自己进入了一个漩涡里面，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呢？你是否渴望好像小青蛙一样有解决的办法呢？我们来看看天经中的一段话，这一段话也许会给你启示，记录在天经的哥林多前书，说道，你们所受的诱惑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真主是守信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承受得起的，而且在受诱惑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使你们能忍受得住。你是否愿意在困难面前来倚靠我们的主呢？相信主的话语会给你力量，战胜你目前所遇到的各样的挑战和困难。就好像那只小青蛙，它不放弃，就可以把牛奶变成黄油，借着黄油变成的球体，可以有生存的希望。我们会遇到不同层面的试探，就像刚才提到了两只青蛙，忽然间掉进了牛奶的桶里面，没有办法走出来。不过，我们靠着主的能力和恩典，必定能够胜过所有的试探。请你要记住，所有出于主的考验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因为主知道我们的需要和能力，他总会为我们预备一条出路，使我们能够忍受得住，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有的危机里面都包含着机会，危机也可以变成转机。我们看到小青蛙的行为，就知道它如何把危机变成了转机。我们只要坚定地相信，主必定会拯救我们，并且为我们开出一条全新的道路，叫我们可以脱离眼前的困境，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放弃。我们不放弃的时候，不但可以胜过眼前的试探，也可以亲身经历主奇妙的大恩，尝到主恩的丰盛。愿主赐福给您。
确实，我们经常会有个念头，感觉前面好像已经没有出路，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小燕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首广东话的诗歌，这首诗歌几乎是把我拯救过来了。
很特别。
名字叫做《至高者隐秘处》。一开始听的时候呢，那个声音是小孩子，整首歌都是由一群儿童去唱的，特别你会感到那种纯真。它里面的歌词呢，我尝试用普通话去演绎出来哈，这宇宙呢，一定会让你找到一处地方，让你心感到舒服，心受到安慰的。纵然世上的事情常有失意、亏损、变化无常，但请记住，站在至高处的那一位上主，必然会保守我们。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安慰呢。那当时呢，确实自己在一个死胡同里走不出去，也不是走不出去呢，是你不愿意走出去，真的觉得走出去有什么用呢？反正前面都是没有希望的，我尽管继续颓废下去就好了。但是这首歌呢，首先它的声音很好听，大家真的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你会听了之后很舒服很舒服，觉得宇宙之间真有一位上主，他一直在保护着我。
那你讲到这个你的经历的时候，那想另外一个香港的一个歌星郑秀文呢，他在人生当中也遇到了一些他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他得了忧郁症。他那个时候拍电影拍得很好的，
拍长恨歌，
对，结果他自己忧郁症，他就讲他自己呢就不想出门，就想躲在家里面。
对，
他就说既然我不想出门，我也不需要去洗脸，我也不需要去洗澡，我也不需要打扮，我这样就过我的这个一生。他就处在这种极苦闷的当中，没有办法出来。但是后来呢，因着信仰，他有个很大的改变，也后来他学画画，通过画画呢，把他自己的这个心情啊、情绪呢发泄出来。所以我看到他一幅图画很有意思，就从一个中心点，马上画圈、画圈、画圈，最后那个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整幅图画都是一个圈圈。那个就是他把他自己捆在那个点的那里面，没有办法出来。但是呢，他通过那个画呢，让他自己慢慢的走出来。让他自己真正的有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其实面对很多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我们真是需要找出路的。这个出路呢，可能我们通过一些不同的方式啊，但是我觉得呢，在这个当中 更是要认识自己，也认识能够怎么样去改变我，突破自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出路。
对，原来我跟郑秀文有一个共同点呢，在我们同时患有忧郁症的时候呢，尽管我们平日里是很爱美的，但在那个情况下你真的会不愿意洗脸，不愿意去打扮，不愿意去出门，好像你本来的兴趣都没了。但幸好上主最终还是把我们拉回来了。
的确在这个危难的当中呢，我们是有出路的，我们只要找到真正的出路，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接下来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首普通话的诗歌，当我懂得你的爱。
懂得全心仰望，你就不再隐藏。当我感到生活悲伤，你就在我的身旁。当我不再有盼望，你却为我预备了天堂。当我问你为何爱我，你却一声都不响。当我问你为何找我，你说你现在不会明白。当我在绝路中彷徨，你却紧紧来到我的身旁。当我眼泪失控地流下，你却轻轻轻轻安抚我。我所爱，世界虽黑暗，生命没盼望，我却为你预备了天堂。就是因为你有一颗畏惧忧伤痛悔的心，就是因为世界流泪的眼睛，就是因为你有一处
是你对我的爱，让我勇敢的能够活下来。现在我终于明白，
终于明白，
现在我终于明白，主你对我的爱，主你对我的爱，让我勇敢的活下来。
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
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恩典与真理。
的确，在人生遇到一些危难、一些困苦的时候呢，如果有真正的爱能够帮助我们走下去，我们真是有盼望的。
盼望呢是来自上主。不过呢，我们也要留意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或者他们是智者，或者他们能够在我们患难当中帮助我们一把。
的确，这个除了需要上主的帮助呢，我们也需要人的帮助啊。那在人的当中呢，我们常常需要有别人、好朋友啊、家人的帮助啊。但是如果有一个智者能够给你点出一条路的话呢，我觉得这是极大极大的恩典的。
对，没错。小燕进入这个广播界行业之后呢，我正碰上一个广播界的智者。在我当时有点沮丧，无论是心灵或者身体上很疲倦，再加上种种因素嘛，整个人好像呢提不起劲，不太想工作哈，一下子呢失去了所有的力量。然后呢，这位广播界的智者，我的前辈呢，他就送我一段经文，是来自天经以赛亚卷30:15，那里说到得力在乎平静和信靠。我再重复一遍，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段经文。得力在乎平静和信靠。你的力量从何而来呢？你必须先平静，先安静下来，然后带着信心的去等待，去依靠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上主。真的，这句话是广播界的智者提醒我，但是这句话真正的是出自于整个宇宙中最厉害的那位智者，就是爱我们的上主。
那接下来呢，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当中呢，也通过这个男人怎么样做一个智者，来让我们学习，我们自己有改变，也帮助年轻人一起来成长。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这里是男人研究所，我是你的老朋友高文。每次进入新的男性阶段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刚刚啊走完了一个里程碑，来到下一站似的。那我们现在啊要进入的就是男性旅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哲士阶段。很多人呢在第一次听到哲士这两个字的时候呢，还不太明白哲士是什么意思。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呀，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少年人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他有一副强壮的体魄，而老年人呢，虽然身体衰残了，但因为有着丰富的阅历和智慧的言语，那他的白发呀并不会令他觉得羞耻，反而呢如同君王头上戴着的冠冕一样值得尊荣。这句话呀 让高文想到了孔子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还有咱们中国的一句俗话呀，家有一宝不如有一老。你看啊，他不也同样强调出拥有老人的价值和喜悦吗？我认为呢，哲世阶段开始呢与君王的萧瑟岁月大约是六十到七十之间，到了某个时候呢，君王就必须退位让别人来做王。不难发现的一点呢，是太多的君王霸占王位太久了，一旦他们失去了王位，就等于从此呢在世界上消失了一样。由此可见呢，他们过分的凭借地位来确定身份。在哲世阶段呢，他的王国呀似乎在萎缩，他从职业岗位上退下来，也许呢搬到了较小的地方住，靠固定的收入为生。不过呢，他的影响力应该有所增加。到这个时候啊，男人应该成为导师，指教其他正在塑造历史的人。你听过著作《火海青年》的作者麦克林吗？他写这个《火海青年》的时候呢，已经是74岁。那么在他看来呢，这项作业很符合他所称的抗老哲学。他不甘心在时光的消逝中啊，悠悠闲闲地虚度余生。在他做调查的时候呢，碰到一次障碍之后，麦克林写道，我坐在书房，要向自己表明，甚至要借助身体姿势来表明，在我老的行将就木之际，我仍要用我平凡实用的抗老哲学指导我做点事情。我希望在度此余生之时，我可以活得像往常一样刻苦，但也得新颖，做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例如写故事。那么他写这段话的时候啊，麦克林已经超过80岁了。为了写作《火海青年》，他花费了许多年的功夫。可是怎样才能够活得更刻苦、更新颖呢？在他这把年纪的男人呢，大多数都退了休，把时间呢花在公园里晒太阳和历史频道的节目上。麦克林呢却动笔撰写一本难写的书。这就是哲士的心肠，用他的晚年做出最大的贡献。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哲士呢？还是你自己已经来到了哲士阶段了？即使你的年龄啊还没有到，当你抬头看看四周的时候，不妨呢先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可以运用自己的某些才干、某些经历去帮助年轻人和造就社会。高文觉得呀，不一定每个哲士都要写书那么艰难，但至少啊有你擅长去服侍的地方和群体，不枉费哲士的美好阶段。这就是今天和您分享的内容。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回应的话呢，都欢迎你短信发给我。我是高文，男人研究所和你再会。
有一天当我的脑波停止，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小臂低垂，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哦，求你让我把爱留下。世界。
春天继续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春天继续芬
芳。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什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呢，是把爱留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样的艰难困苦，但是我们真正的需要爱。如果有爱的话，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
嗯，没错，的确，在困苦的环境中，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并且培养出好的品格。更加重要的是，能够把痛苦化成祝福送给别人。
嗯，我们读一段天经当中的经文，耶哈雅一书4章7到8节。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真主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由真主生的，并且认识真主。不爱人的，就不认识真主，因为真主就是爱。的确，我们的尔撒麦西哈就是爱的源头。当我们能够认识他，抓住他，经历他给我们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在人生当中有个很大的改变，更是能够把这个爱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盼望你我在人生当中，我们得到这极大的恩典。
嗯，如果你听到我们节目之后有哪些感受，想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欢迎你透过电邮或者手机短信跟我们联系，我们期待收到你的分享。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T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